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透过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的学习，一起来彼此交流有关于《使徒行传》这卷书。那么今天呢，我们这门课已经进入到第29课了。我给今天的课题定的是《行传与领袖训练》。行传与领袖训练，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呢，这门课要透过《使徒行传》当中所记载的呢，来探讨有关于领袖训练这个课题。那么讲到领袖训练呢，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定位说领袖就是啊主要的领导地位的人，而且呢他是发号施令的，他是啊常常只要指派工作就好了。那这样子的领袖呢，在国家或在社会当中确实是需要或者有这样子的一个定位。但是在教会里面呢，当我们讲到领袖的时候，除了我们提到他是发号施令，他要运筹帷幄之外呢，但事实上呢，教会里面谈到领袖的时候，并不是起一个发号施令的一个位分。更重要是他本身就像耶稣告诉门徒的，谁愿意为首为大的，谁就应当是谦卑的，能够来侍奉别人。那也就是呢，我们谈到这个领袖训练的时候，我们不要立即想到有关于国家或社会上面的领导人，我们应该更多的是想到在教会里面要更多的谦卑委身来服侍的。好，那么对这个领袖呢，我们先有一个基础的认知呢，我们再来看第一批的领袖。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第一批出来服侍的是所谓的使徒，也就是当年呢耶稣基督所选召出来的这群门徒当中的领袖。而我们在说这个领袖，不是说他们特别的优秀，把他们选出来呢做一个带领者，是他们有这样的功能，但更重要的呢，就是他们必须更多的来认识神，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教诲，并且为主做见证。所以呢，我们看到当这个犹大卖主以后呢，他自己上吊死了，那这个位分呢就空出来。当时的使徒们就清楚的知道这个位分呢是犹大自己放弃了，但是更重要的，这个位分呢是不能空在那里。因此他们用人的意思，当然是觉得需要有个人来补这个空缺，所以呢他们用抽签的方式选出了马提亚。当然他们也有相对应的条件啊，那刚好有两个人符合这个条件，那用抽签的方式。但事实上呢，我们在教会历史发展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使徒保罗更像是那第12位使徒，因为呢他奉召出来啊做主的见证。但是呢就使徒行传来看，他们确实是选一位出来递补了这一个犹大所空出来的空缺。那我们要说这个第一批领袖所谓的使徒呢，也就是要做主的见证啊。像马提亚被选出来，很清楚的他是要做主的见证。那么我们再看那之前12个门徒，这12个使徒是怎么样的接受训练呢？首先我们看使徒他们是跟从主耶稣的，当时耶稣整夜祷告，然后按着意思呢就选出了这12位。我们非常相信耶稣在选这12位门徒作为使徒的时候呢，是很清楚每一个人的特质，也知道他们将来有可能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可是呢，主耶稣也是顺服天父的旨意。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找寻教会的领袖，或是呢培训带领未来的教会的服侍的人，是需要经过祷告，是需要经过筛选的，不是我们人的意识，而是要有神的旨意在里面。然后我们看到主耶稣呢选召这些门徒之后呢， 就让他们能够接受所谓的门徒训练。这个门徒训练是什么呢？结合了生活以及这个日常的一些真理上的教导。那么更重要，我们讲到生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门徒是与主同住的，不仅仅是与主同进出啊、主耶稣到哪他们跟到哪，更重要他们是住在一起，这是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的工程。而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就看到当施洗约翰向他的门徒说看哪、神的羔羊，指着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就有两个人找到耶稣，就问他说，夫子你住在哪里啊？耶稣呢就带他们，就跟他们相处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以至于后来这个安德烈呢就很快的去找到他哥哥彼得，告诉他说，我遇见了弥赛亚。为什么他能够这样说？因为他跟耶稣生活在一起。我们就看到耶稣训练第一批领袖，就是所谓的使徒，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是用生活来影响生活的。当然有一些真理上的教导很清楚，甚至用这个各样的天国的比喻来教训他们遵守。也因此呢，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在训练使徒，也就是第一批领袖的时候，是用生活来影响他们的，也就是他活生生的生活在门徒当中。这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训练教会的领袖，或者要训练下一代的信徒，但我们常常我们的训练是什么呢？是知识上的教导，甚至可能是所谓的学问上面的一个教训，但比较缺乏的是生活上的见证。甚至几乎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作为一个带领者，常常害怕我们的软弱或是我们的缺点被这些后辈晚生发现了，所以我们更刻意的来隐藏或者掩饰，以至于呢，我们把最好的那一面呈现给后生晚辈，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告诉他们，我们自己在面对难处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自己经历失败的时候，我们是怎样走过的，怎样去度过这样一些难处或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少愿意去跟后生晚辈来分享来交流，因为我们一直要扮演一个成功的角色，或者呢所谓的完美无缺的角色。那这样子情况当中呢因为我们不是主耶稣啊，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本身呢是无罪的，我们是有限的，但我们常常把自己扮演成一个角色，那这样子的门徒训练会带出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作假的嫌疑，有虚伪的情况出现。而耶稣呢，他本身当然我们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可以呈现完美，但是我们也看到耶稣在他的生平当中，他没有避讳他自己在生活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包含了喜怒哀乐。耶稣会生气的，但是他生气的是有道理的，耶稣会流泪的，耶稣呢是会需要吃饭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在各式各样的生活的体验当中，耶稣是跟门徒同住在一起。好，那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第一批领袖使徒们，他们是被这样子训练的。而主耶稣在塑造门徒的品格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耶稣用各样的方式，好比说对彼得，让彼得从一个鲁莽多话冲动的情况之下，变成了门徒当中真正有勇气的一个领导者，一个服侍神的人，让他有坚强的品格，并且能够教导人在布道的事上要顺从神而不顺从人。事实上之前彼得的性格是贪生怕死的那种感觉，他的性格是非常冲动的，有勇无谋的感觉，但是呢，当耶稣塑造之后呢，当这个三年半之后又领受了圣灵的大能以后，彼得完全脱胎换骨。另外我们看使徒约翰也是，使徒约翰当年耶稣给他的绰号叫雷子，意思说他们是很会发脾气，很容易发脾气的人，但是到了最后约翰成为是主所爱的，而且是变成一个充满爱心的人，这都是在耶稣的塑造过程当中门徒的品格被改变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当这一群使徒做领袖的时候，他们是有胆量来执行纪律的，好比说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当中，这个彼得对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这一对夫妇，因为他们欺哄神的事情当中，彼得就执行了纪律。 如果以彼得的个性，很可能想要说息事宁人，或者说不要把这事情搞太大了，或者说他又过度的急躁，都不会变成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当中出现的案例了。但是我们真的看到他们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彼得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做领袖，来执行教会的纪律。另外我们也看到在门徒训练当中呢，主耶稣是重视他们去实习，是实际去操作的。当耶稣示范给他们看如何医病赶鬼的时候，耶稣也差派他们出去。耶稣教导门徒之后呢，常常是差派他们两人两人一对出去，去传道，去医病，去赶鬼，去经历耶稣所做的。这当中在福音书里面看到耶稣差派十二使徒，后来呢甚至差派七十个门徒，他们出去做实际的操练。这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所谓的门徒训练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看见，这样的领受，这样的实行。好，再来我们看第二大点，讲到第二批领袖。使徒可以算是耶稣训练造就出来的第一批教会的领袖。我再说啊，这个领袖不是发号施令的，这领袖是实际谦卑下来服侍众人的。当然他要有属灵的眼光，要起带头的作用，但是他自己的生命先要被对付，先要改变。那么第二代呢，我们看第二批的领袖是什么呢？是教会当中的执事以及长老。教会人数增多了，使徒行传很清楚的在第六章告诉我们说，因为人数增加，因为凡物公用要更多的来照顾新增加的人，而这当中呢，外邦人的寡妇被忽略了，因此有人代为发怨言啊。我想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可能这个属于外邦人非犹太人的寡妇在耶路撒冷已经是非常弱势的啊，他们受到了忽略。那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也不太会吭声，或者说他们也不太敢说出来，但是有人看不下去了，就发出这样一个怨言，说你们苦待这些人。好，那这看起来是一个危机啊，教会产生的怨言，就像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过了红海，到了这个旷野的时候，就发怨言呢，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新约的使徒行传里面，这个危机变成转机。当有人发怨言的时候，使徒们出来处理这件事情，但是他们也很有原则，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应该专心祈祷传道为事。那怎么办呢？他们就选出执事来负责教会的这个管理饭食的工作。那现今呢，当然有许多执事也被选招出来要做教会某一些工作，除了管理饭食之外，还有许多要去处理的事。那么也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使徒可以专心祈祷传道为事。所以第一批是使徒，第二批呢就带领出执事以及后来的长老。那么执事呢被选召的时候很清楚，他们必须要有好的名声，要被圣灵充满，以及有充足的智慧。选执事同样的，我们也要被提醒，不是选出所谓的信徒领袖跟这个传道同工是对抗的，好像传道人是一个团队，然后呢有信徒领袖代表成为另外一个团队，那两边呢是一个做监督的，一个是一个执行的，这不是社会或是国家的团体。在教会里面，这不管是传道同工全职的这些服侍神的仆人使女是一个族群以外，就算执事长老，他们也不是来对抗全职同工的。往往在一些教会里面，特别在外地，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况出现，就是说好比这个全职同工，也就是所谓的传道人，他们呢因为知心的关系，所以呢他们是付给他们一些生活上的需用，然后呢在教会全职服侍，不管是教会事工也好，不管是讲台服侍也好，这有一群所谓的全职同工。那另外呢就信徒们啊，他们会自己彼此之间，或者甚至选立啊案例一些所谓的长老执事。那这些长老执事呢是不知心的，他们好像是比较是义工的形态，他们也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呢这两个团队呢往往因为错误的观念，就变成说知心的团队好像你要负责所有的教会的兴盛与否，那这一群长老执事呢被选立的好像是监督的单位，常常是开会的时候呢来检讨这些全职同工他们所执行的任务。 这变成社会了，甚至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情况。因为不管是全职同工有没有知心，不管是这些执事长老是不是有知心，但问题是大家都在主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是彼此同工的。你不是说两边对立起来，就是我监督你，你去执行，然后这边呢，我因为是执行团队，所以呢，我发号施令来指挥你。如果是这样子对着干的话，那肯定呢，没有好日子过了，因为教会被分裂了，因为人心更多的败坏在里面。难怪现在我们说，不管训练出来的是门徒也好，或是啊第二代、第三代的领袖，都会产生这个问题，就是对立的问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时第二批的领袖执事们选立出来之后，不是来对抗使徒，不是来对抗全职传道同工的，因为他们是彼此配搭的。而这些执事被选立之后呢，问题就解决了嘛。当时的问题就是因为忽略了这外邦人的寡妇，现在呢，这个浮出来的问题解决了，其他还没出现的问题也因为有执事同工出现，当然呢也就可以解决了。所以因着问题解决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光景呢，就明显的看到人数增加了，门徒的数目加增的甚多，因为问题解决继续成长，成长当中有问题立刻解决，这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所形成的。再来我们看，在讲义当中讲到的是长老被选立了，长老被选立其实是与使徒是并列的。好比说在耶路撒冷教会开这个会议的时候，这个耶稣的弟弟雅各，他是长老，他不是使徒，他也不是执事，因为在当时呢，选立的执事是那一群。那现在呢，在开会当中，这个雅各可以起来讲话，他能够做一些结论，显然呢，他已经是在教会当中呢，跟使徒是并列的。长老在教会当中是担任重要的角色，我们可以查考相关的经文，在使徒行传11章的30节、14章的23节、15章的第2节到22节，以及20章的17节。那我们就不详细读这其中的经文了，我们可以稍微理解到，当时长老被选立呢，其实他的角色所扮演的位分呢，也就是当使徒不在的时候，他们就是教会的领导，就是教会的领袖。在现代教会当中呢，其实我们讲长老跟牧师是一样的位分的，都是得要负起教导牧养信徒的责任。不是说一个知心一个不知心，不是说一个是监督一个是执行，常常因为角色的扮演的不同呢，我们就把它区隔了，甚至二分法，把它划分成一边跟另外一边是对立的。教会不应该是这样，也不可以是这样，因为呢，我们都是互为肢体的，彼此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相咬相吞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承担起牧养教会的责任，甚至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使徒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传扬福音，他是先建立教会，带领人信耶稣，不管是犹太人非犹太人，先引导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一个认罪悔改以后的真信徒，那么教会自然就是因为一群信徒的聚集就成立了。所以教会不是指着那个建筑物那个礼拜堂，教会是指着被神所呼召选召出来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那么当教会被建立之后呢，就需要有人来牧养来关心。使徒保罗每到一处建立一个教会，他不能成为那个教会的主要的负责的传道人或是牧养的人，因为他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宣教嘛。那么因此就在这个教会当中案例的长老保罗就离开了，这个长老就是当地的信徒领袖，就是当地信耶稣的这一群人当中选召出来给他托付，是属灵的教导者，也是牧养者，更是一个榜样。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二批的领袖，不管是执事或长老，就在这样一个背景当中被选召出来被案例的。好，在这里我们谈完了第二批的领袖，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今天的课程。
《使徒行传》又称《圣灵行传》，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见福音的传扬无人能拦阻，生命的呼召 无人能抗拒。这一刻，让我们继续聆听袁泽山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一直在做带领的工作。而我们的课程呢，除了前面是逐章逐节的做一些叙述跟分享之外呢，到了最后第25课到30课呢，我们是有专题性的来思考、来分享交流有关于《使徒行传》当中的一些专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29课，是谈到《使徒行传》与领袖训练。刚才我们讲到第一代的领袖，第一批的是使徒，耶稣亲自的教导，到了第二批呢，就是教会因着服事上的人数增多，问题会出现，那么要处理这些问题，服事的同工也就相对的增加，因此产生的第二批的领袖。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有执事，有长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三批的领袖的产生，就是宣教士。事实上呢，这不是按着次序才可以发生的，但是呢，因为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中呢是这样子一二三这样出现的，所以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是有主要的负责同工。那当然在现今的世代里面，我们不太会称领导者叫使徒啊。那因为呢，我们说现在教会的服事比较多一点的形态，就是侍奉的都是所谓的传道人或者牧者、牧师、长老，这是我们现在教会的光景，所以呢，没有在刻意要称他做使徒，这个已经是在我们的定义当中，我们常常讲说十二个使徒的位分，当时在使徒行传讲得很清楚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比较多的是所谓的牧者啊，当然也有称作长老或牧师的，那执事呢也参与在其中。我在说这些选召出来的或是自己甘心乐意出来服侍神的，被神所召出来做全职同工的，这不管什么样的背景，都是要来服侍神的，都是要彼此同工的，没有说谁去监督谁，也没有说谁是比较特别的伟大可以发号施令，都不可以这样想，因为这样想法就落入到世俗的光景了。那么讲到第三批的领袖宣教士，宣教士比较多一点是因为教会成长稳定了以后才会出现，因为呢，我们常常人啊比较软弱，会先看自己，但是也确实袁泽山袁牧师也看过有一些教会，他并不是说一定要把人数弄到多少，或者呢这个教会的经济能力要强到多大能力才去差派宣教士，因为每一个信徒当他信主之后，他本身就是一个宣扬主名的人，他就应该是一个宣教的人，但是呢，我们现在把它定位叫宣教士，就是他另外领受了一个托付或一个使命，像保罗、像巴拿巴啊，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呼召他们去到外地去啊。那这样子一个情况当中呢，就需要教会一定的认知，或是在传教的事上呢，要有这样一个托付。否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当年耶路撒冷教会心里的想法，就是我们自己本地传福音就已经很好了，我们在本家本族做福音事工呢就已经很辛苦了，所以呢没有余力去向外传福音，我们千万不要落入那个想法。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很遗憾的，当年耶路撒冷教会没有向外拓张呢，所以苦难逼迫临到，不得已门徒四散了，福音才传出去，所以我们也不要落到那个光景啊！让我们在现在的情况，我们就领受了，就可以差派宣教士到外地去传福音。好，那么进入我们讲义第三大点，就讲到第三批的领袖宣教士。我们看到拣选犹大和希拉与保罗和巴拿巴同去宣教，这是很有意思的。当年呢，是让这两个人陪同保罗和巴拿巴回到安提阿教会去，因为先把耶路撒冷会议的结论带给他们，但是后来我们就看到他们不单单是被派去的领袖，也是能够服侍神的人，也是后来成为特别是希拉成为保罗很重要的宣教同工。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当巴拿巴和保罗为了要不要带马可起的争论之后呢，那保罗选了希拉一起同行之外， 保罗后来也拣选了提摩太，甚至在整个使徒行传的写作过程当中，这个路加也提到了他加入到这个布道团队里面。所以这一群后生晚辈的出现完全是因为宣教事工所带出来的。保罗不仅仅自己有这样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托付跟使命，他不仅仅自己去做，他也选召或者他训练同工一起参与。保罗与所有的布道同工是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的。那么因此让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或者成为一个领导者，那么他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他必须是能够与人共同相处与人同工的。如果一个人只能单打独斗不能够与别人同工的，那肯定不是一个好领袖。为什么？因为你只能独立作业。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绝对不是一个人出风头的，不是一个人在前面啊，这个能够单打独斗，哇，表现出他非常的勇猛。这是社会上面，这是这个世代里面常常说要有拔尖的人出来，好像成为一种超级明星，能够吸引众人的眼光。在教会里面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是要荣耀神，要高举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呢，在服事的当中我们需要同工，而且呢彼此的互相的配搭。好，最后呢我们看讲义的第四点，是讲到培育领袖了。保罗不仅仅是能够带领同工一起来宣教，更重要，我们在圣经当中，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地区的领袖被造就出来，像百基拉跟亚居拉夫妇，他们呢是被保罗所带领出来。事实上他们本身呢在工作上面还帮助保罗，但是彼此的扶持，保罗放心把教会或是在一个地区成型的教会让百基拉跟亚居拉在那里侍奉。而这对夫妇呢也栽培了亚波罗。亚波罗是有口才的，但是呢他的信息的内容呢在救恩方面还不够完全，所以呢百基拉跟亚居拉夫妇就接待他甚至教导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连出色的领袖都需要被教导。另外我们看，我们可以从神学、门徒训练、特别培训、挑战和自我进修当中不断的学习。所以呢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学习，透过良友电台的各样的讲道解经的节目来学习。另外呢我们彼此之间也可以学习，因为亚波罗也是被这个百基拉跟亚居拉夫妇一起来这个分享交流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不断的提升，不要说我已经够了，我已经很好了。另外一个基督徒的灵命和侍奉的进步是要靠赖别人的帮助，也要自助。也就是说当别人劝勉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谦卑的学习。还有一个就是即使没有人来劝勉我们，我们自己也应该谦卑的多读一些所谓的训练方面的书籍，或者多向一些人来请益。最后一个，训练班虽然会采用同样的材料，我们却发现是可以训练出不同的学生来。同样的，一个训练者是同一个人，但是呢他的门徒却会有不同的追求和努力。这也告诉我们不要从外貌来看人，而是呢从属灵的角度，我们做一个教导者，我们尽心竭力的来做，像保罗像使徒们，做一个接受培训的人，也让我们谦卑的来学习，以至于能够像亚波罗这样都能够受教。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学习的这堂课程，在这就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今生今生如今